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曾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你可能没有办法掌控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但是你可以决定不被他们所累。我们的现在是过去所积累而成，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但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不好的地方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内心，还有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一同挖掘心理的三个机制，并且有所延伸跟探索。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上一周开启了新的挖掘系列，和之前很不一样，我们往内探索，不仅是我们的现在，还包含了我们的过去。现在的状态其实是过去经历的反应，而我们借着大卫·李秋所写的《与过去和好，别让过去创伤变成人际关系的困境》，以下简称《与过去和好》，透过这本书初步探索了移情这个词的含义。负面的移情本质上是为了清除情绪上囤积已久的事，却成为了一种过度的执着，不断地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创伤还有还没有解决的事件里。我们希望借着现在发生的事，面对的人，来帮助我们补偿过去的遗憾。但是这个有危险性，因为很容易会忘记眼前的这件事或者是这个人并不是过往经验的复制，而且也会让我们陷入主观意识的解读跟反应，没有办法看清事实，内心的风暴因而产生，可是对方却一头雾水，因为对方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的一句“你确定吗”竟然会成为争吵的引爆点。与过去和好的作者就花了50年的时间才真正做到，真的看见现实生活中亲近的人，而不是把对方跟过去认识之人的影像重叠。而你和我也一定多多少少有以上移情的作用，只是是深是浅。就让我们更进一步的挖掘什么是移情。移情这个英文字 transference 是来自拉丁文 trans 以及 ferre， trans 指的是跨越穿越过去， ferre 指的是携带，也就是说将过去带到现在。事实上，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将父母、之前的伴侣或者是某一个重要人物的模样套在别人身上，然后重新创造出童年的故事，或者是最近一段情感关系的片段。在移情里，我们不断地将自身的往事转移到眼前的人际互动关系里。我们常常将童年的悲伤或者是期望，不管是已经满足或者是没有满足的，转贴到新的人际关系里。但是这终究是不同语言的两本书。会有这样的移情作用，是因为移情的源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令我们印象深刻，对我们有影响力。继续往下挖掘，某个人之所以会变得很重要，是因为他们影响了我们的发展。例如，爸爸妈妈或者是兄弟姐妹，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的第一任配偶或者是伴侣，在我们的亲密关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下个定义，移情是一种潜意识的感觉、态度、期望、认知、反应、信念和判断的错置。他们本来属于早期生命中的人物，尤其是父母，如今却错置在我们眼前的人物身上。在移情里，我们被困在错乱的时间当中，将童年的情感经验复制到眼前交流的对象身上。就好像是你本身有一个根据童年经验所写好的剧本，里头有生命最原始的那些重要角色，后来加入的人变得重要，是因为他们扮演了这些原始的角色。比如说，我嫁给了一个像我爸爸一样的人，这可以解释为我找到一个人，他符合我爸爸在我生命中留下的移情需要。为了更加了解移情，我们还要探索其他相关的词汇，分别是投射以及转移。这些是面对自我压力的时候，为了自我防卫所利用的潜意识机制。如果是偶尔用它们来协助我们克服恐惧，或者是把持住自己，这是很健康的做法。但是，当我们被他们所操控，或者是利用他们来逃避自己、逃避现实，则是扭曲的做法。先来认识投射。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投射是整个世界变成我们不为人知那一面的复制品。这句话的意思是，将自己不自觉的内心人格，不管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投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将属于自己的特征、感觉和动机转换到别人身上。举例来说，我觉得你掌控性很强，却没有发现我自己有多么强势。另外，我也可能将我对某人的信念和感受投射出去。在投射里，我们相信别人所想的、所感觉的都跟自己一样。投射往往是从自我出发。所以，在投射的作用下，我与自己度过每一天。至于转移，指的是我将 A 的感受转移到 B 的身上。例如，我在工作上对某个人感到不悦，但是我把情绪发泄在我的另外一半身上。转移会将某人误认为另外一个人，而那个人常常是一个无辜的旁人，他取代了事件本身的主角。所以在转移的作用里，我用错误的方式和人度过每一天。再回到前面探索的移情，我们将属于父母、家人、前任伴侣或者是其他重要人的感受跟期望转嫁在他人身上，错把过去放到现在。所以在移情的作用中，每一天都是家庭回忆。在投射的作用下，我与自己度过每一天。在转移的作用里，我用错误的方式和人度过每一天。在移情的作用里，每一天都是家庭回忆。当我们这样去理解投射、转移跟移情，你会发现这呈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活在当下。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自己里面，那是投射。很多时候，我们是随意发泄情绪在错的人身上，那是转移。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是活在过去的家庭剧本里，那是移情。问题来了，如果我们保持这样的态度生活，又怎么会有健康的思维模式、健康的人际关系呢？让我们一个一个再更多的挖掘。投射，我们以为自己在看别人，其实是在看自己。看见别人的问题，却忽略了自己的内心。批评别人的性格，却没有意识到，那也可能是我们的影子。这让精灵想到，圣经里曾经描述，人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认识自己，并且愿意勇敢承认，是的，我的确有问题。圣经给我们这个问题根本的答案，那就是人的罪。什么是罪？罪不只是做错事而已，而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状态。所以我们习惯把问题放在别人身上，因为我们不想承认其实是我出了问题。投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罪的表现，我们不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把内心的黑暗放到别人身上，所以会活在一种错觉里，问题在于他，不在于我。圣经里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那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该隐因为神喜悦亚伯的祭物，不喜悦自己的献祭，就对弟弟亚伯产生了愤怒。于是上帝以提问的方式，希望该隐可以好好想想自己内心的动机跟反应。上帝跟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难道我会不悦纳你的献祭吗？你如果行得不好，罪就会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上帝提醒该隐，你应该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而不是亚伯的行为。但是该隐没有听进去，他没有面对自己的内心，他没有去处理自己的嫉妒、不甘跟比较，反而把问题放在亚伯身上。最后该隐做出了一个极端的行为，把弟弟亚伯杀了。该隐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亚伯，而是他里面那颗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心。他把内在的挣扎转变为对外的攻击，而这也正是我们很多时候的写照。我们也许不会做出像该隐那么极端的行为，但是我们很可能会用冷漠、批评、指责，甚至是情绪去对待身边的人。因为比起承认我有问题，把问题放在别人身上容易多了。但是上帝不要我们这样。上帝当年对该隐说的话，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他说，你里面正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消息是，我们有可以依靠跟交托的对象，那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这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可以帮助我们制服罪，胜过罪的权势，胜过我们投射的问题。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勇敢面对问题，我们就不需要透过投射来保护自己，也不再需要把内心的黑暗丢到别人身上。那一刻，我们也才真正的开始走进光中。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麦子音符的《暗夜里的光》。
明明外面阳光灿烂，我心里却昏暗忧伤。别人看见晴空万里，我却只见阴影徘徊。黑暗中听见你在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必坚固，我必帮助，我必拥有手扶持你。主耶稣，将新生命破 脱茧而出。无论如何挣扎努力，心却像被牵连困锁，想伸手去触碰希望，却只摸到层层冰凉。重压下听见你在说，我心柔和我心谦卑，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的安心。我主耶稣，我的神王，求你清楚方向，消失在迷雾中。主啊，我的心仍相信你是我唯一的出口，纵然心如同被抽空，或敏感如针刺般痛。主啊，我的口仍宣告你是我不变的喜乐。主耶稣，我求你来帮助我，牵我走过灵魂暗夜，直到复活黎明来。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麦子音符的暗夜里的光。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分享投射、转移跟移情，并且要一个一个更加深入的挖掘思想。来到第二个转移，在转移里我们把情绪给了不该承受的人。也许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在外面受到了委屈，回到家却对最亲近的人发脾气，或者对某个人没有办法表达的愤怒却在另外一段关系中爆发了。我们以为这个是在处理情绪，但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对象发泄而已。可是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心里的澎湃跟情感，或者是负面的情绪，诗人大卫如何处理跟面对？旧约圣经的诗篇13篇，背景大概是 大卫在所罗王追杀之下逃亡的那段艰苦的岁月。于是在诗篇第十三篇，大卫开门见山地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大卫并没有压抑情绪，但是他也没有把怒气发泄在身边的人身上，他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他把内心的痛苦带到上帝面前。大卫很诚实地说出自己内在的挣扎，他此刻的感觉是什么。接下来大卫向上帝求三件事。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大卫向上帝求哪三件事情呢？第一，求神看顾他；第二，求神垂听他的祷告；第三，使他眼目光明。仇敌做的事情很可恶，但是大卫选择先来到上帝面前，向他倾吐一切。最后我们看到，大卫因着对上帝的倾吐而仰望神，有了信心。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是一个转折，单单一个但这个字，显示出了大卫从负面到正面，从情绪的混乱走向内心的安稳。这不是因为环境立刻改变了，而是因为大卫把情绪带到正确的对象面前。这个也是神要给我们的一条出路。当我们里面有压力、有委屈、有愤怒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否认它，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要把它丢给错的人。我们可以学习像大卫一样，把这些最真实的感受带到上帝面前。当人开始这样做，他会慢慢地发现，不再需要找代替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用再被无辜地消耗。我们开始从错误的方式和人度过每一天，转变成与神同行的每一天。最后第三个，在移情里，我们把过去带到了现在。也许这个过去是包含着一位严格的父亲，一位情绪化的母亲，一段受伤的关系，也许是一个从来没有被满足的期待。这些东西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个人继续上演。所以你会发现，你不是跟眼前的人在互动，而是带着过去的记忆、期待和伤害，一再的重复相似的关系模式。而这让精灵想到，在圣经中有一个非常贴近这种状态的人物，那就是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那位在井边准备要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到了她的人生片段。她已经有过五个丈夫，而现在跟她在一起的并不是她的丈夫。这段经文没有详细的叙述她每一段的关系，但我们隐隐约约可以感受到一件事，这位妇人一直在寻找一种关系，一种爱，一种被接纳的感觉，可是他一次又一次的进入关系，却也一次又一次的失去跟失望。如果从移情的角度来看，他很可能把内心深处没有被满足的渴望，对爱、对安全感、对价值感的需要，不断地放在不同人的身上。他期待有人能够填补他里面的空缺，但结果却是让他一再的失望。这不只是他的故事，可能也是很多人的故事。我们渴望被爱、被理解、被接纳，但如果这些深层的需要没有被真正的满足，我们就很容易在新的关系里重演过去，期待对方能够成为那位拯救我们的人。可是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承担这样的位置。但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接下来的故事却告诉我们，耶稣可以。耶稣主动靠近撒玛利亚妇人的身边，耶稣主动跟这位妇人谈话，并且准确地指出她的生命状态，然后借着井边打水这件事情作为比喻，耶稣对她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句话直接地指出撒玛利亚妇人生命最深切的需要。妇人以为自己需要的是一段又一段的关系，但其实她真正渴望的是一种不会空虚的关系。这个没有办法在不断更换的对象中找到，这个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得着真正的满足。当一个人认识耶稣，遇见耶稣，他就不再需要透过别人来填补内心的空缺了，也不再需要在关系中重演过去的剧本，因为它里面有了一个新的源头。投射让我们困在不认识的自己，转移让我们困在错误的关系中，移情让我们困在未满足的过去。但是基督信仰带给我们一条新的出路，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回到正确的关系，也让我们与过去和好，与神和好。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微光音乐的《昨天已去》。
昨天的眼泪留在风里远去，曾经的失败不再定义我心，黑夜虽提醒我曾跌倒的痕迹，你恩典却将我重新扶起，你宝血洗净所有羞愧，你慈爱遮盖我的破碎，在光中我重新站立，向着盼望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曾经的软弱化成祷告声音，每一次流泪你都亲手接引，你话语照亮我前方的路径，带我进入丰盛。